今天是2025年，8月6号啊，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风信有凉，这位应该是新人吧？佛陀成佛之后如何修行呢？没有修行，成佛之后就没有修行了，成佛之后没有修行，也没有不修行这样的事儿。你去看佛经吧，圆觉经也好，金刚经也好，楞伽经也好。看多看点佛经啊，他们里边都说了啊，成佛之后就没有什么多所要做的事儿了。当然这个在人间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他才开悟，我算是开悟吧。这个菩提树下觉悟之后呢，他还在继续修行，然后继续出来渡人啊。这个渡人也是修行啊，但是呢，涅槃啊，我们所说的涅槃，涅槃寂静之后呢，就没有什么继续要做的事儿了。通常成佛这个事指的就是涅槃入灭啊，这个时候就以后就没啥可事，没有什么事要做了。而且，靠修行回到成佛的境界之后呢，也不会退转，所以也不会是什么下来这个一说哈。下一个问题，凡即心，玩游戏的时候起的杀心，最后会形成杀业吗？杀业，什么叫杀业？你杀了人才叫杀业，或者杀了其他众生才叫杀业。你只是起了念，还没有杀啊，行，做出行为的话啊，那不算杀业，只是你有这个念头而已。最后会不会形成，那得看你做不做了。这个玩塞尔达屠村，你把游戏里的东西不要拿做人。或者什么众生这么想，游戏里的东西那就是道具，你就是用来破坏玩的爽的，你这么想就可以了啊！不要把什么东西都往这么个人世间的众生身上联想，你在游戏里打啊，怎么打都可以无所谓。但是呢，这种喜欢好斗的这个习气有可能会增长啊，所以一个正常修行人，他不是不玩游戏，而是他知道这个习气多了就不好，有这个念头。的话，这个打游戏也是慢慢会这个习惯会减少，习气会减少，然后呢，某一天都就不想玩了，那就不玩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正知正见，他打游戏他有可能会越来越陷得更深，执着就变得越来越多啊。所以首先是这个正知正见，你把这个所有的习气都当做要灭掉的东西啊，当下有这个习气，又想玩啊，那可以玩一下，可以玩玩。但是呢，不要过度的把这个时间都浪费在那里啊。那一天该修行的时间修好啊。有些时候这个想玩游戏的念头很强烈啊，知道这个这样浪费时间不好，但是呢还想玩，也有个办法，就是拼命玩嘛啊，先把它打通关了就算了，打通关就没什么可玩的了吧玩一遍还不过瘾，那就再玩一遍了。这个塞尔达，塞尔达。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一还是二，二我还没玩过，一倒是玩过一。游戏嘛，也就是花时间，让自己心里开心一下而已，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正常玩游戏没啥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和其他众生没有互动的话，不算业。只能算习气啊！你天天玩一个死物，那只能算习气啊。不属于正念、善念，任何习气都是要灭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习气本身也不是很好的。让自己嗔怒、嗔恨起什么？如果你打游戏都能让自己愤怒的话，你可能就有点问题吧。打游戏就是为了通关嘛，这有啥好愤怒的？就不行的话再打呗，不行的话再打，一直打到通关为止，这就可以了嘛。这有啥好愤怒的？塞尔达我觉得还不算难吧。我之前玩过那个只狼，那个有一关我都打累了3个小时，就一个 boss 打了3个小时，最后也不知道稀里糊涂就过了，反正就打嘛，就一直打到过为止，有啥好愤怒的哈？反正我觉得这种打游戏都愤怒的人都有。就有点幼稚吧，当然我不是说你啊，下一个问题，采薇， 啊，既然人生剧本都已经写好了，上什么大学已经定了，孩子是不是就不用上各种补导班了？又花钱又累得要死啊！啊，就因为这样，所以佛不告诉大家命运已经写好了，他因为告诉你，你就不努力了，因为你的努力是能带来那个结果的必要的过程，啊，而且这个努力的过程也写在剧本里。如果你提前把这个努力给去掉了，那后面这个果有可能就不来了，是你先这个有了。前面的过程，然后最后有这个结果，这都是连着来的，就像吃饭一样，吃了10口，最后吃一口就是饱了。但是你觉得啊，吃第11口就饱，所以就前面10口就不吃了，就坐在那儿等着，我就吃最后第11口。那你什么时候能吃到最后第11口啊？前面的不吃呢，后面的第11口吃不到啊。所以我不告诉大家，这个命运剧本是已经写好的。嗯，这个怎么说呢？大事儿的确是写好的啊，该努力还得努力啊。还有，对孩子就不要说这种话，说命运剧本已经写好了啊。这种话对孩子，有可能像你一样这样理解。他努力也是有过程的，啊，所以你通常啊，给人算命啊什么的那些人，算命先生也告诉大家啊，那些父母来算嘛，孩子有可能有能不能考上大学，他算好了，他的确能考上，但是也劝父母不要提前跟孩子说啊。他得是继续努力了，才能最后拿出结果来。他要知道了，他就不努力了，那就有可能就考不上了。反而，下一个问题，失明青。失明青啊，你是出家人吗？啊，这个像个法名一样啊。这个三法印的理解啊，你这么理解也可以啊，反正怎么理解都无所谓啊。但我是这么理解的啊，这个三个初始设定，这是世界的基本，最底层的真相。啊，佛称之为第一谛，而三法印呢，它是先有了这个传法，先传了给你，向你传了一段法，然后呢，怎么判断这个法是对的啊？是可以学的，是判断这个法的标准，先有法，然后再有这个法的标准，和这个和前面的初始设定是不是一个概念？初始设定是最底层的真相，啊，这法呢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有妄想分别执着的众生讲的。啊，如果没有众生，也就没有法，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妄想分别执着，我们在轮回当中受苦，所以佛为了度我们才讲了这个法，这个法都是有针对性的。然后讲出了这个法之后呢，怎么判断这个法是对的？如果后世的人再讲，怎么判断这个法是对的？所以佛就给又说了这个判断的标准，这个叫三法印，啊，所以先有出最初的这个真相啊，最底层的真相。啊，然后呢，有众生，有了众生就有法，有法之后有这个三法印作为标准，是这个逻辑的，啊，所以你看这个涅槃寂静，这个是传法的目的，就是学法的目的，啊，有人给我向大家传法，那么我告诉大家这个我的传法的目的是什么，我学这个我教的这个法的最终导向，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啊，大乘是一定要的。往这个成佛的方向引导的啊，如果我没有往这个方向引导，啊，如果我把他引导，我把大家引导到什么长生啊，或者富贵呀、啊，往这个方向引导，啊，或者什么再去天界啊，这个方向引导，那就和这个涅槃寂静是有冲突的，啊，那就不能算是正法了，诸行无常是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啊，外部的一切世界都是无常变化的，所以叫你放下这个执着。啊，如果一个传法的人说，让你追求这个世界的某些东西，那就和这个有冲突了，因为它无常，所以不要去追求，因为它一直在变化嘛，它们都是虚幻的啊，所以不要去追求对外界世界的一切好处。是这个理论。还有，诸法无我呢，是让你放下分别心。无我就我相和人相中的前面的我相，那无我的话呢，怎么样？没有分别心了，没有分别心呢，看这个世界应该是平等的，啊，或者说，无相的，在菩萨的境界是无相的，在阿罗汉的境界是没有执着的状态下可以称之为平等的，你按照这个标准来看，诸法无我就是只告诉你啊，把这个世间一切平等对待，平等对待哈，至少平等对待，那么看到。啊，不如法的事情呢，你也不会跳出来指责，啊，看到一切都是很正常的、很平常的， 是这个标准哈啊，三法印的标准是这样的，是让你判断拿这个判断别人讲的法是，对还是不对，该不该学啊这个问题。所以一个是，涅槃寂静是这个法的最终方向啊，最终大目标。诸行无常是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啊。诸法无我是，去掉分别心，就是我作为一个个人，对世界的这个态度，对待世界的态度啊。以这个标准来说的哈，啊，下一个问题，缩小，啊，素食的问题啊，楞伽经都讲完了，你看楞伽经最后几段吧，最后两段，啊，最后专门佛专门讲了啊，我吃断肉的问题，楞伽经是给菩萨们说的，但是他最后居然还在讲断这那个戒肉的问题，为什么戒肉在那边也说得很清楚了哈，一个修行人以慈悲为怀。要普度众生为大目标，那就不能再做伤害众生的事儿，啊！你要结缘，有的是办法结缘，没必要吃对方，用吃的方式来结缘。所以，肉是要戒的哈，这个大方向是对这样的哈。至于你在生活当中啊，实在忍不了了，要吃点儿，这是你个人的问题，和佛法没有相关啊。所以还有周边的人怎么对待啊？这个前面的一个问题上说了，诸法无我。啊，就是不要用分别心来对待他们吃他们啊，他们怎么过啊？他们也是普通的众生而已，不要因为他们吃肉就去否定他们或者怎么样，他们也在执行他们的业啊，所以，对所有人都抱有慈悲心啊，不管是吃肉的人还是被吃的动物啊，都抱有慈悲心啊。你劝也可以啊，稍微劝一点，偶尔劝一句可以，但也不要劝得让他们感到反感为止啊。下一个问题，DDYT111。打坐修复身体，这个是最究竟的方法就是打坐，在静态上啊，身体清静的状态下啊，呼吸、饮食都好了啊，自己就会调节身体的这种自我的修复功能啊，是彻底修复啊，这是最终极的方法。而饮食问题，西芹也好，他推荐的其他方法，他都只能算是助缘，就是加 buff 的，他不能给你直接解决这最终极的问题啊。啊，没有，从来没有人说靠喝西芹汁或者靠吃什么东西，然后入定了，然后解脱了啊，没有这种说法的啊。只有修行，真正打坐、磕头、念佛，以这种方式调节身体，然后进入状态，进入定境，这样才能解脱啊。所以你其他他给的一切办法都是作为你的辅助作用啊，按照他的吃，按照他说的那个喝青菜汁和青菜汁也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也好。它可以让你的身体净化，然后更好的让你去打坐，啊，只是这样而已哈。所以说你这个办法对打坐修复身体有帮助吗？是有帮助，但是并不是最，根本性的起根本性作用的啊。你理解这个点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是不修行的人，按照他这个做法啊，你可能会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吧，在普通人的意义上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这样生活质量也提高，也挺好的哈。下一个问题，缩小。把自己观想成佛菩萨，这样行不行？不行，因为这是妄想加妄啊，妄想，妄上加妄，又给自己增加新的妄想，啊，佛教了很多法门，但是从来没有教过啊，让你自己把自己想象成佛菩萨这样的法门，他从来没教过的，啊，你翻遍所有佛经都没有这样的法门。这我不知道是谁想出来这样的方法，把自己想象成什么啊？那佛经里还有个比喻啊，这不是国王的，普通人把自己说成国王，然后那个因此有可能会遭罪哈。你不是那个境界，那就不要想象那个事儿，啊，没有必要啊。如果你是佛菩萨，你也更不会想象自己是佛菩萨，就是凡夫才会想这些事情。首先修行的前提就是承认自己是凡夫啊，自己和佛菩萨有差别。一切贤圣有在无为法上有差别嘛？你自己肯定有差别，才是不是佛菩萨，你认可这一点的前提下才会修行啊，如果你说这个只是单纯的修法，那我也觉得这个有问题啊。任何事情想多了，自己就会把自己给骗了所以没必要哈。下一个问题，物色。物色，降魔坐，左大腿内侧被压得很痛。 一个是你可能有点胖吧，还有一个就是身体不够柔软，啊，这个肌肉是紧张的，它是硬的，啊，所以这么压着它就痛。如果你这个肌肉是松的啊，比较松的，啊，都放松了，身体都放松了，放松下来了，那这样压着不痛啊，反而是按理说应该痛的是这个右脚的这个，啊，脚背这边脚脖子这个筋，它被拉扯得更，严重的话，它这筋反而应该是痛，但是你不说这个痛，而是压着的这个腿痛，那应该是要么是胖啊，要么就是你这个身体还不够放松啊，放松就得怎么说呢多磕头吧然后打坐，先磕头再打坐你看你都不磕头，那就想全靠打坐来放松身体这个就时间就费得很长了。下一个问题，左侧关节内侧打坐痛。这个一开始都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往里跌的比较深的话盘的比较深的话，它有点感觉。还有就是胖的人这个里边折叠的时候，这里边小腿和这个大腿的肉多它也会撑到这个关节处，所以还是减肥，先减肥。还有坐垫子，左半屁股痛。这个没有办法一般，修到一定程度的人反而都不坐垫子，不坐垫子的话疼得更快，在这里如果但是如果气都通的话就不怎么痛了，所以这个修为越高，它反而这个垫子会弄得更薄一些完全不垫的话，这个皮肤不透气，它也不好，长时间不透气倒也不好，所以应该垫个垫子，但是呢不用太厚的。一开始初学嘛，就不要管那些，能让你坐上一个小时那就可以了垫子厚一点也没关系。还有什么坐飞机，恐惧感，恐惧感无非是你对未知，未来的未知你老想象有可能突然有危险，这样想的话有恐惧感。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你前世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在天上有过什么不好的事情，或者对高处有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呢，对你产生这个不好的情绪遗留下来，然后又带到这一世来，也有可能这种这个都无所谓，只要修到一定程度就脑子里没有妄想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恐惧感了。下一个问题，苏珊 Selin，送小虫子离开的那种咒，有一种咒叫普安咒你网上搜一下普安，普通的普，安是妙安的，安宅的那个安，妙安，妙的安还有就是最简单的大悲咒了，你跟心里跟他们沟通一下，希望他们走，然后你把这个修行的功德分给他们，回向给他们，然后呢再给他们施食，在门外找个地方给他们放食物，这样，你心里有这个念头，还有就是，最重要是戒肉戒肉很重要的。如果你这个肉戒了，你心生慈悲心，那家里的肯定，这个虫子就变得很少，如果你不吃，你不戒肉的话，那等于是一直在杀生，那个虫子反而，不容易走你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先做吧先念大悲咒，然后跟他们心里跟他们沟通一下叫他们走，然后功德给他们，然后再给他们找个地方放食下一个问题。还是那个人这个给关公封个叫伽蓝菩萨的，这个是后来的就民间说法他在佛教里并没有完全有这样的认证过的这种说法没有人家一辈子当兵杀人后杀了那么多人，然后说一下就成菩萨，除非人家是本来就是菩萨来专门杀人消业的，不过他也不是那种人可以说这都是后世的造神运动嘛，就给他和忠义联系到一起，然后就说是菩萨实际上最多也就是神吧，最多也就是神，还没到菩萨的程度所以你愿意把他供着，那就把他供到那个佛像下边下一阶的地方可以供着就当个护法神一样供着也可以 下一个问题，富贵无量。富贵无量，风水地理，风水是有的，因为普通人是容易受这些外界环境影响，所以风水好的地方对人的这个感觉就好。如果你的修为已经达到不受影响的程度，那无所谓了。所以说，如果觉得风水不好，你对普通人来说觉得风水不好，想要去改变一下，那也可以，你可以找专人去问问哈。还有，我被别人掠夺的土地和财物，我需要去夺回吗？财物我还可以理解，你有土地嘛？这中国不是土地都国家所有嘛？你是农民还是怎么？如果你的土地被夺了，或者什么财物被夺了，你就走正常的法律途径先去试图去解决看看吧，不要贸然的去什么跟人打架之类的哈。你没有具体说这个什么事儿啊，我也不是不好猜。你就按照不正常的事情来说，应该是先走法律途径。如果真的是被夺了，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还有这个，不夺回别人得寸进尺。这个看什么人吧。如果是，你觉得不去夺回，或者说你不跟他翻脸闹一下，人家会得寸进尺，那你还是按照你的意思去办吧。JYQ，报身佛在人世间驻留时，严格的意义来说，佛已经没有报身了，佛已经业都消完了，他不可能有报身，这所以来报身的话，那应该是菩萨或者等觉菩萨总之还有业的人会带着报身来到人间，所以在这个阶段又和人其他就是，无缘的众生再结新缘了，那还得度度。所以这个，菩萨也好，这个再来人，都是下边写命运的人都可以写好，周围出现什么人，什么人结缘，结不结缘，这些都提前安排好的，要不然这个真的没有办法解脱，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众生了，你来修一段也，但是周围很多众生，不光是我们看得见的人，还有看不见的很多小众、小动物，那也是众生啊。你出来渡几个人，然后踩死了几个虫子，那是不是又增加了很多业啊？是不是还得渡很多众生啊？所以，提前都给你写好命运剧本之后，还，提供这个非常严密的保护和那一无缘的众生就不让他们出现在你周围还有下一个问题，软软，有头顶或者腰部有感觉，清凉或者发热的感觉。已经打坐双盘45分钟，如果45分钟的身体差的人，45分钟也会有感觉的这种发热或者变凉这种感觉都有，所以不必在意以这个45分钟内你想什么，打通某个气血，然后让它漏气这个都不太可能，一般人还做不到这种事儿，所以不用担心你就正常打坐磕头念佛就够了，一般身体的有一些。状态变化这都很正常不用管它。下一个问题，刘奎宇。念咒的问题。你不用管什么哪里去念念不念的问题，你就正常念。你按照平时的那念。如果你是在寺院里带着大家唱佛的那种师傅，那可能这个念念只需要一点技巧，还有长时间的练习。练成从肚子里这个丹田引出气来唱的这种功法，这个也是要需要练的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你就练着练着练到一定程度的，就某一天开始就觉得这个气从丹田里引出来了并不是靠嗓子来练，靠嗓子来唱的话就唱不了多久嗓子就哑掉了，只有从肚子里引出来的这个气，唱了1、2个小时，他嗓子也不会哑。但是呢，也没必要对普通人来说没必要练这个，你就正常的练着练着，文字妄想减少，这就可以了，不需要想着什么从哪里练出来，因为念咒都是用来过渡的你后面打坐磕头主要以打坐磕头这个修法，那不需要念因为这个念咒都是让气这个倒过来循环，从下边引上来，它是逆行的，它对打坐是有影响的，所以尽量。前期的这个修行， 就不用过度的再压，你只要过了这一关啊，文字妄想少到一定程度就不用再念了。下一个问题，叶二萌，Emma。《坛经》里的唯次是凡夫呀，这个讲法的技巧，这个根据不同的人就不一样吧，这个怎么讲都无所谓，能把重点讲给对方听，等着接受就可以了，讲故事也好，因果故事也好，佛经里有那么多的因果故事，叫本生品或者本世品，这些内容，有佛菩萨的前世故事啊，这些。都是让你知道啊，这个世界还有因果，还有佛法的其他一些义理问题啊。然后《坛经》中说的这个何劳持戒，何用禅修禅啊，这个也是针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的啊。当时的人都是，觉得好像只有打坐才能解脱啊，把打坐作为修禅作为一个执念，几乎变成了执念，那个时代的执念啊，持戒也是啊，所以。慧能就是为了打破他们这种执着而说这些话的，但解脱还得修禅，还得打坐啊，这个没有办法，其他从来就没有人说以不打坐的方式来解脱的哈。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坐禅还是有必要的啊。当然，你这个坐禅不能是因为是为了坐禅而坐禅，你把义理都理解了，我现在坐着，我是在灭什么？啊，灭淫欲呢，还是灭文字妄想呢，还是灭注意力呢？你把这个理论都通了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回答问题，你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